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姊妹早上好。
天气冷啊，
天气很冷
啊，保重啊，
大家要保重啊。
今日咧同大家思考嘅咧系希伯来书第二章一至四节。
今天跟大家思考的是希伯来书二章一到四节。
谨守主道，
谨守主道，
咩嚟嘅咧？
什么来的？
啊，熊猫啊，
熊猫
非常贵重嘅物品嚟嘅，
很贵重的动物。
点解佢好贵重啊？
为什么它这么宝贵呢？
吓、啊，因为咩啊？
因为什么呢？
因为咩啊？
因为什么呢？
稀有啊，除咗稀有之外咧、
啊，除了稀有呢？
吓、啊，就嚟绝种啊嘛，
快绝种啦，对吧？
啊，你知唔知中国大陆咧用咗好多嘅方法去研究啊？
你知道中国大陆用了很多的方法来研究，
佢咧尝试人工去培育呢一个熊猫嘅 BB 啊。
他们尝试用人工来培植这个熊猫的 baby
啊，因为咧，如果个熊猫好多时生几胞胎嘅，
熊猫很多时候是会生几胞胎的。
如果生咗个双胞胎咧，
如果它生了双胞胎呢，
嗰、那个熊猫妈妈只能够凑一个。
而那个熊猫的妈妈只能够养活一个，
啊、另外一个咧，佢就会忽略佢嘅。
另外一个，他会忽略的，
咁就会死噶啦，
然后他会死的。
啊，咁所以咧，而家咧有啲研究喺中国大陆里面，
所以现在有些中国大陆的研究
啊，呢一个嘅研究人员咧，抠个熊猫妈妈唔知嘅时候，偷偷拎咗嗰个被忽略嘅 B B 出嚟。
研究的人员趁着这个熊猫妈妈的。不注意就偷偷的把那个被忽略的小熊猫拿出来，
然后用人工的方法养大它，
然后用人工的方法来养大它。
啊，久唔久又帮佢换下，即系个妈妈唔知换咗个 B B。
就是过了一段时间又偷偷的把两个小 baby 调换来，那个熊猫妈妈也不知道。
啊，等熊猫嘅数字咧嘅数量咧喺中国大陆里面咧能够慢慢嘅升高。
让熊猫的数字在中国大陆可以慢慢的升高。
啊，熊猫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外交礼物，是吧？
熊猫是一个非常好的外交礼物。
啊，通常呢不是送了就送了的。
通常并不是送了就是送了。
是借的啫，
只是借的。
啊，借佢唔知几多年呢，等佢生一个熊猫 BB 呢就送返个妈妈返中国的。
就是借了一段的时间，让他在那里生了一个小熊猫的 baby 以后，就妈妈就有熊猫妈妈要回来了
啊，非常的宝贵啊，是吗？
非常的宝贵
啊，好好的保护，
要好好的保护。
全世界得中国四川有熊猫嘅啫，
全世界只有中国的四川有熊猫
啊。如果有一日熊猫绝种咁点啊？
如果有一天熊猫绝种了，要怎么办呢？
我哋嘅下一代或者我哋下几代睇唔到熊猫噶咯喎。
我们的下一代或者是。过几代就不能看到熊猫。
那些人会做什么呢？
那些人会干什么呢？
啊，现在都做紧。
现在也在做了。
啊，拎个狗来扮熊猫。
就把那个小狗装扮成熊猫了。
是啊，原来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有很多人是这样。
啊，即是没有真的熊猫养只假熊猫。
没有真的熊猫养，就把小狗当。
啊，拎个狗来又变做个熊猫。
小狗就变成熊猫了。
以将来的人如果真的熊猫绝种，只能够这样做的。
将来的人如果熊猫真的绝种了，也只能这样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在未绝种之前好好珍惜它，是吧？
所以在现在没有绝种之前，我们要好好珍惜。
人世里面有很多东西都是值得我们珍惜的。
人世当中有很多东西都值得我们去珍惜。
尤其是今天希伯来书第二章一至四节所讲的。
尤其是今天的希伯来书二章一到四节。
所讲的。
所讲的。
啊，我们要珍惜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珍惜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得到的救恩。
是我们得到的救恩。
啊，这段的经文解释得很清楚。
这一段经文解释得很清楚。
为什么我们要珍惜？
为什么我们要珍惜？
在当时候一班犹太人。
当时有一班犹太人。
他由犹太教，本来信犹太教，相信了基督教。
他们从本来相信犹太教变成相信基督教。
后来他们被犹太教和犹太人所逼迫，
后来他们被犹太教和犹太人所逼迫，
要他们返回犹太教，
让他们返回犹太教。
希伯来书写作的目的就是对这班人说话。
希伯来书写作的目的就是对这一班人来说话。
既然耶稣基督的救恩胜过一切，
既然耶稣基督的救恩胜过一切，
他们应该好好珍惜，
他们应该好好珍惜
啊，不可以随便放弃，
不能随便的放弃。
在今天我们思考的第一点，
今天我们思考的第一点，
谨慎自守的原因。
谨慎自守的原因。
为什么我们要谨慎自守呢？
为什么我们要谨慎自守
呢？在第三节的后半部至第四节。
在第三节的后半部到第四节。
一起读。
我们一起读。
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作见证。在这段的经文里面，
在这一段经文当中，
向我们提出了三个为什么我们要去珍惜我们所拥有救恩的原因。
向我们提出了三个我们为什么要珍惜拥有救恩的原因。
第一方面，
第一方面，
因为这个救恩首先是由主自己亲自讲的。
因为这个救恩首先是由主亲自来说的。
前两天的新闻，
前两天的新闻
就讲到呢，我上次讲到没说有一个澳洲籍的男子呢被北韩拉了的。
我上一次讲到的时候就提到过一个澳洲籍的北韩的男孩子在北韩被捕了。
前两天就放出来。
前两天就放出来了。
在新闻里面告诉我们。
在新闻当中告诉我们。
是澳洲政府透过瑞士 ,Switzerland, 应该是瑞士啦，瑞士政府呢将他从北韩救出来的吧。
是新闻告诉我们是澳洲政府通过瑞士的政府从北韩把他救出来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北韩不是个个都听的。
因为北韩并不是每个人他都会听的。
而瑞士这个国家是自从1975年开始已经同北韩建立关系。
而瑞士这个国家从1975年开始就跟这北韩建立了关系。
其中的关系是什么呢？
其中的关系是什么呢？
当时候呢，北韩向瑞士呢买了10架名车。
当时北韩向瑞士买了10架的名车。
但是呢到今日为止还没付钱。
但是到今天还为止还没有付钱。
即是面都要比较你啊。
年都给够你了。
10架名车几贵啊。
10架名车多贵啊。
就此呢就建立邦交。
就此就建立了邦交。
所以呢澳洲基本上就没有邦交。
澳洲跟他们基本上是没
有邦交的。要拿回个人谈何容易呢？
要把人救出来谈何容易呢？
所以澳洲政府就要去到瑞士求瑞士帮下手出个面来救我个人。
所以澳洲政府就要去到瑞士求瑞士的政府来出面来救他出来。
电视里面看到。
我们在电视当中看到。
这个 Alex 他已经救了出来，初头去了日本，现在去到中国。
这个 Alex 已经被救出来了，刚开始去了日本，后来去了中国。
但是呢你见到他很欢喜快乐咁被啲记者簇拥住啊。
但是你看到他很欢喜快乐的被记者簇拥着。
但是一句话都冇讲过。
但是他一句话都没说。
咁澳洲嘅记者就去访问喺澳洲嗰啲专家。
澳洲的记者就去访问澳洲的专家。
咁个专家就话啦。
专家就这样说。
他可能呢咁啱嗰段时间 Donald Trump 入北韩，所以就拉咗佢啦咁。
澳洲的专家这样说，他说可能当时刚好 Donald Trump 进了北韩就把他抓住了。
是。咁究竟原因系咪真系咁呢？
究竟原因是不是这样呢？
咁个专家就话啦。
那个专家就说了。
要当事人亲口讲先知。
要当事人亲口说才知道。
有好多嘅事情系当事人讲先至真实啊，系咪啊？
有很多的事情要当事人来讲才真实。
喺呢一度，
在这里，
希伯来书作者话俾我哋听，我哋嘅救恩首先系边个讲先？
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我们的救恩首先是来自哪里？
系耶稣基督亲口讲噶嘛？
是耶稣基督亲口说的。
如果你研究下世界宗教，
如果你研究一下世界的宗教。
咁多个宗教里面只係得基督教嘅教主耶稣基督。
这么多宗教当中只有基督教的教主耶稣基督。
声称佢自己系神。
声称他自己是神。
咁即是话佢所讲嘅说话就系神嘅说话。
那就是说他所说的话就是神的话。
只有神才知道点样去帮人脱离罪。
只有神才知道怎样帮人来脱离罪。
只有审判人的神才知道他的标准是怎样。
只有审判人的神才知道他的标准是什么。
所以耶稣基督亲自来将救恩话给人听。
所以耶稣基督亲自来到把救恩告诉人。
就是最真实的。
就 就是最真实的了，
最正确的，
最正确的了。
人可以藉住耶稣基督先能够脱离罪，
人可以藉着耶稣基督才能够脱离罪，
先至能够真真正正活在神面前，
才能够真真正正的活在神的面前。
这个是首先的原因，
这个是首先的原因，
亦都是最重要的原因，
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跟着第二个原因呢，
接着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历代信徒以生命作见证，
就是历代的信徒以生命作证。
在路加福音一章二至三节，
在路加福音的一章的二到三节，
我一起读，
我们一起读。
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路加讲到写路加福音，
路加
讲到他怎样写路加福音，
路加说到他怎样写路加福音。
原来他是做了一番研究的，
原来他是做了一番的研究，
是专门找了那些当时亲眼见过耶稣亲自和他生活的人去套取资料。
原来是他找了一下当时亲眼看见的，又亲眼
亲自
跟耶稣生活过的了，来套取他们的资料，
然后按照次序时间的先后来写成路加福音的，
然后按照次序时间的先后写成路加福音的。
在约翰一书一章三节，
在约翰一书的一章三节，
我一起读，
我们一起读。
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可以约翰去讲到人所听到的福音是怎样的呢？
约翰这里说到人所听到的福音是怎样来的呢？
是透过那些亲眼见过亲自听过的人，他们亲身经验过的目击证人来传达这个信息的。
他们是透过他亲眼所听的，亲眼所见的，的亲历 经历过的证人来交谈的，来写下来的。
我们所接受的信仰，
我们所接受的信仰，
我们所接受的救恩，
我们所接受的救恩
是真实的，
是真实的，
因为是一代一代由亲身经验过人 的人传递出来的，
因为是一代一代亲身经历过的人传下来的。
耶稣基督的门徒，
耶稣基督的门徒，
早期教会的领袖，
早期教会的领袖，
他们其实都是走耶稣的路，
他们其实都是走耶稣的路，
好像刚才我们唱那首歌这样说，
好像我们刚才所唱的歌这样说的，
他是为信仰丧掉生命，
他们是为信仰 丧掉了生命。
我去网上面去寻索一下耶稣十二个门徒究竟怎么死法，
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耶稣的十二个门徒究竟怎么样死的呢，
在十二个的里面只有一个是老死的，
在十二个的当中只有一位是老了去世的，
就是约翰，
就是约翰，
其余的都是殉道而死，
其他的都是殉道而死的。
当然其中的犹大是吊死的，大家知道，
当然了，其中的犹大是被吊死的，大家都知道
啊，好像彼得，
好像彼得，
他是倒钉十字架死的，
他是倒钉十字架死的，
他的弟弟安德烈，
他的弟弟安德烈，
他是将个十字架打斜，好像 X 咁吊钉死嘅。
他是把那个十字架打斜的，好像 S 型的来吊死的。
西比泰儿子雅各，
西比泰的儿子雅各
系斩首嘅，
是斩首的。
另外，
另外一个
腓力系敲打完再钉死嘅，
是拷打完再钉死的。
巴多洛买，佢系剥皮。之后再斩首，
他是剥皮之后再砍手的。
多马他是用矛刺死的，
多马是用矛来刺死的。
税利马太是用戟来刺死，
是被戟来刺死的。
阿勒腓的儿子雅各是没有记录的，
亚拉比的儿子雅各是没有记录的。
粉锐党的西门，
奋瑞党的西门
是钉死的，
是钉死的，
在英国，
在英国。
啊，达泰是被钉十字架的，
达泰是被钉十字架的。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听下，
你听一下，
你睇下，
你看一下。
原来耶稣基督的门徒都为他们的信仰付出了生命。
原来耶稣基督的门徒都为他们的信仰付出了生命。
他们每一个在耶稣升天之后，
他们每一个在耶稣升天之后，
他们都走到世界各地传福音。
他们都跑到世界各地来传福音。
有些去了非洲，
有些去了非洲，
有些去了欧洲，
有些去了欧洲，
有些去甚至于去到印度，
有些甚至去到印度。
他为了传福音，
他们为了传福音，
被抗拒的人所杀死，
被抗拒的人所杀死。
在基督教二千年的历史里面，
在基督教二千年的历史当中，
我们不断地从历史看到有些这样的人。
我们不断地从历史看到有些这样的人。
不单只是早期教会 的基督徒要付上生命，
不单只是早期教会的基督徒要付上生命，
根本一直以来有很多基督徒都为信仰殉道。
根本上一直以来有很多基督徒都为他的信仰来殉道的。
在网上我找到一个叫做康维尔神学院的全球基督教研究中心所发表的报告。
在网上我找到一个叫康维尔神学院全球基督教研究中心发出来的报告。
是，这个是2017年所发的报告。
这个是2017年所发的报告。
他指出从2005年到2015年，
从2005年到2015年、
啊、一共有90万的基督徒为信仰殉道。
一共有90万的基督徒为信仰来殉道。
在2016年。
在2016年。
就有9万基督徒为了信仰而死。
就有9万的基督徒为了信仰而死。
在历史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
在历史当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每一个信主的人都走耶稣的路。
每一个信主的人都走耶稣的路。
有些宗教，
有些宗教，
他们会杀死不相信的人，
会杀死不相信的人。
但是基督教刚刚相反，
但是基督教刚刚好相反。
我们是为了别人得到救恩，
我们是为了别人得到救恩，
甘心被取去生命，
甘心被取去生命。
所以历代的信徒，他们用生命向外作见证。
所以历代的信徒，他们用生命为我们做见证。
告诉我们这个救恩是真确的。
告诉我们这个救恩是真确的。
首先是由耶稣基督我们的神亲自告诉我们的。
首先是由耶稣基督我们的神亲自告诉我们。
跟着就是历世历代的信徒用他的生命去引证这个信仰的真实。
就是接着就是历世历代的信徒用他们的生命来引证这个信仰的真实。
第三方面，超自然的事作见证。
超自然的事作见证。
我们一起读第四节。
我们一起读第四节。
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作见证。这句说话究竟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很强调灵恩。
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很强调灵恩。
甚至有些人误解了，认为有神迹奇事才代表了神在这里。
甚至有些人误会了，有神迹奇事才代表神在这里。
我一起来看一下马可福音16章20节。
我们一起来看马可福音的16章二十节，
我一起读，
一起读。
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福音。啊，究竟神迹的目的为咩呢？
究竟神迹的目的是什么呢？
按照这个经文的意思，
按照这个经文的意思，
神迹奇事的目的是要证实福音。
神迹奇事的目的是要证实福音。
啊，我们有时候以为哦，这个时代这么先进不需要神迹了。
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这时代很先进了，并不需要神迹。
啊，神迹的时代已经过去。
神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我们又或者有时候。
我们又有时候可能说。
啊，就觉得我们不够信心，所以没有神迹。
我们可能信心不够，所以没有神迹。
甚至于有些教会要教信徒怎样去获取神迹。
甚至于有些教会会教信徒怎么样去获取神迹。
其实在现今世界，神迹仍然存在。
其实在现今世界，神迹仍然存在。
但是神迹存在的目的，
但是神迹存在的目的
是要来证实福音，
是要来证实福音。
我睇见过一个咁样嘅见证，
我看见过一个这样的见证，
系发生喺2015年嘅，
是发生在2015年嘅
一个咧叫青年使命团，
一个叫做青年使命团
YWAMC， 佢哋喺中东嘅童工所睇到嘅一个见证，
他们中间的童工所看到的一个见证。
吓，2015年即系三年前，
2015年就是三年前啦。
你知唔知喺近年咧，回教徒信主人数越嚟越多？
你知道吗？在近年，回教徒信主的人数越来越多了。
如果派遣宣教士，可能个效果都冇咁大。
如果派遣宣教士，效果可能也没这么大。
其实主要系呢几年嘅恐怖活动嘅结果。
其实就是这几年的恐怖活动的结果来的。
啊，其实回教徒受到嘅压迫好大。
其实回教徒受到的压迫很大。
在他们受逼迫的过程里面，
在他们受逼迫的过程当中，
神让他们经历自己，
神让他们经历自己。
这个青年的童工，
这个青年的童工
有一天接获一个 ISIS 的战士的电话，
有一天接获一个 ISIS 战士的电话，
他说他要见他，
他说他要见他。
那你想想很害怕吗？
你想一下很害怕，
有什么下一个就被人锯头了，
很容易就下一个被人砍头了
啊。咁佢凭住信心去见啦，
他就凭着信心去见
呢个青年人。
这个青年人
将佢自己嘅故事讲出嚟，
把他自己的故事说出来。
佢话佢杀害咗好多基督徒，
他说他杀害了很多的基督徒。
但有一日夜晚佢发咗个梦，
但是有一天晚上他发了一个梦，
梦见一个着白色衫嘅人，
梦见一位穿白衣服的人，
一个男人，
一个男人
对佢话，
对他说，
你杀害我嘅百姓。
你杀害我的百姓，
你估下嗰个边个？
你想一想，那一个是谁？
由嗰阵时开始，
从那时候开始，
呢一个 ISIS 嘅战士每一次杀人嘅时候，佢都感觉到呕心同埋不安。
这个 ISIS 的战士每一次杀人的时候，他都会觉得呕心和不安。
后来有一次，
后来有一次，
佢要杀一个基督徒，
他要杀一位基督徒，
佢又喺梦里面梦见一个着白衫嘅男人。
他又在梦中梦见一个穿白衣服的男人，
对他说，
对他说，
我知道你要杀我，
我知道你要杀我，
但是我想给你一本圣经，
但是我想给你一本圣经。
后来这个 ISIS 的战士，
后来这个 ISIS 的战士
仍然去杀死那些基督徒，
仍然去杀死这些基督徒。
但是今次有样东西不同，
但是这一次有一样东西不同，
他杀人之后带走了一本圣经，
他杀完之后带走了一本圣经。
他就由那时候开始读圣经，
他就由那时候开始读圣经。
跟住他有一次又再发梦，
接着他有一次又再发梦，
他又见到个着白衫的男人，
他又看到了一个穿白衣服的男人。
这个人跟他说，
这个人跟
你来跟从我，
你来跟从我。
所以他要打电话约那个使命团 的青年人，
所以他要打电话给这个使命团的青年人。
他主要是告诉他他想要信耶稣，
主要是告诉他他想信耶稣。
他现在已经决志成为一个基督徒，
他现在已经决志成为一个基督徒，
并且接受门徒训练，
并且接受门徒训练，
要成为主的精兵，
要成为主的精兵。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其实今日神迹奇事仍然存在，
其实今天神迹奇事仍然存在，
但是神迹奇事存在的目的是为证实福音，
但是神迹奇事存在的目的是要了证实福音。
在宣教的工厂里面，我们都听到这样的事，
在宣教的工厂我们都听到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我们要珍惜我们的救恩呢？
为什么我们要珍惜我们的救恩呢？
我们的救恩不是道听途说，
我们的救恩不是道听途说，
是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耶稣基督亲自来传给我们的，
是由我们的主我们的耶稣基督亲自告诉我们的。
他用他的生活，他的行为，他的言语来告诉我们神的救恩是真实的，
他用他的生活言语行为来告诉我们神的救恩是真实的。
一路过去的2000年，
一直过去的2000年，
有不少的基督徒走上耶稣基督要走的道路，
有不少的基督徒走上耶稣基督要走的道路，
他甘愿牺牲生命，
他们甘愿牺牲生命，
目的是要坚持信仰，
目的是要坚持信仰，
去证实福音，
去证实福音。
今日嘅神迹奇事都有同样嘅功能，
今天的神迹奇事都有同样的功效，
让我哋好清楚知道我哋所接受嘅救恩系几咁宝贵，
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接受的救恩是多么的宝贵，
仲宝贵过熊猫，
比熊猫还宝贵。
我哋真系要好好嘅珍惜保持，
我们真的要好好的珍惜保持。
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究竟唔持守呢个信仰有咩结果呢？
究竟不持守所信的有什么结果呢？
第一节到第三节，
第一到第三节，
我一起读，
我们一起读。
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垂流失去。那藉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叛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越发郑重，
越发郑重
的意思是超级的留心，
意思就是超级的留心，
即是留心都不够，
就是留心还不够，
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留心，
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留心。
而越发郑重的相反词，
越发郑重的相反词，
就是经文里面所用的忽略这个字，
就是经文所用的忽略这个词。
忽略的意思，
忽略的意思
是视而不见，
是视而不见，
漫不经心，
漫不经心。
我是进入到救恩的里面，
我们进入到救恩的当中，
我是会面对很多的困难，
我们会面对很多的困难。
我是要好像圣经所讲的去生活，
我们要好像圣经所说的来生活，
我是真的要下一点功夫，
我们真的要下点功夫。
就好像早期的犹太人一样，
就好像早期的犹太人一样，
他信了耶稣，他要面对他同族人带来的迫害，
他们相信了耶稣，他们要面对同族人对他们的迫害，
要将逼他们回到犹太教，
他们逼迫他们回到犹太教当中。
而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
而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他们所坚持的旧约律法，
他们所坚持的旧约律法，
其实都不如耶稣基督所传递的救恩，
其实都不如耶稣基督所传达的救恩。
我是刚才读的圣经，
我们刚才读的圣经，
他说那藉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
他说那藉着天使所说的话，既是确定的，
凡干犯叛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
凡干犯叛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
我们读这句的时候呢，就会有些问题的。
我们读这一句话的时候就觉得有问题。
我们会想，不是摩西传达旧约的律法吗？
我们会想，不是摩西传达旧约的律法吗？
为什么讲天使的？
为什么说天使呢？
原来这个是犹太人一贯传统的看法来的。
原来这个是犹太人一贯传统的来看法的。
在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三节，
在使徒行传的七章五十三节，
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
说到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
加拉太书三章十九节，
加拉太书三章十九节，
这人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添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藉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
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来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的，并且是藉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
咁我喺呢度好清楚睇到，原来犹太人佢有一个传统咧，就认为由天使将十诫俾摩西嘅。
所以这里我们很清楚的看到，犹太人有一个传统，他们是认为是由天使把十诫交给摩西的。
摩西就系嗰个中保啦。
摩西就是那个中保。
然后透过摩西将十诫传俾以色列民。
然后透过摩西把十诫传给以色列民。
喺呢度点解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咁写？
在这里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要这样写呢？
其实佢意思就话，你哋犹太人好紧张嗰个十诫。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犹太人很紧张那个十诫，
都系由天使传递嘅啫，
都是由天使来传递的。
而藉住一个人摩西嘅作为中保，
而藉着一个人摩西作为中保，
而希伯来书嘅作者要讲明一件事，
而希伯来书的作者要说明一件事情，
就系由天使传嘅律法，你干犯都要受惩罚。
就是由天使所传的律法，你们干犯了都要受惩罚。
何况神的救恩呢？
何况是神的救恩呢？
是透过神自己亲自来到世界去传达给人听的。
是透过神亲自自己来到世间来传向给人们的。
如果我们都忽略，
如果我们都忽略了，
我们怎能够离开罪呢？
我们怎样能够离开罪呢？
当你觉得一样东西很重要的时候，
当你觉得一样东西很重要的时候，
你会握紧它，
你会抓紧它，
不会被它流走的，是吗？
不会让它流走的，对吧？
我懂包粽是因为我妈教的。
我会包粽子是因为我妈妈教的。
咁五个仔女里面得我一个学得识。
五个孩子当中只有我学会了。
当我学识了之后，
当我学会了以
后，我来到澳洲，
我来到澳洲
二十几年里面，每年我都做一次的。
二十多年当中我每年都做一次。
如德方牧师同我两个，我最多是包十只咁上下嘅啫。
如果只有我和牧师两个，我就包大概十只左右。
你搞咁多嘢做咩？
他说你搞那么多东西干嘛？
你知唔知啊？包粽系一种技巧嚟嘅，
你知道吗？包粽子是一种技巧，
就快成为中国传统嗰啲技术噶啦，
就快成为中国传统的技术了，
系咪？下一代去买嘅啫嘛。
知道吗？下一代都是去买的。
能够包得好，包得好食系好难噶。
能够包得好，然后好吃是很难的。
几块叶一头绳咁，你就包咗个粽出嚟咯。
几块叶子一条绳子，你就把一个种子做出来了。
点解我好忙，我都每年做一次？
为什么我很忙，都每年做一次呢？
因为我好怕我唔记得咗。
因为我很怕我忘记了。
学咗嘅嘢好耐唔用就唔记得咗。
学习了的东西很久不用你就会遗忘了。
就算突然间有一日想做。
就算有一天突然想做。
都唔会做得成噶。
也不会做成功的。
因为有好多细微嘅点啊都唔记得咗㗎啦。
因为有很多细微的点你都忘记了。
咁所以呢我无论几忙就算过咗端午节我都会去包㗎。
所以我无论多忙有时候过了端午节我也会去包的。
因为我会觉得这个技巧很重要。
因为我觉得这个技巧很重要。
我不想失去。
我不想失去。
这个是妈妈教的东
西。这个是妈妈教的。
很重要。
很重要。
我不想忘记。
我不想忘记。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妈妈都不及耶稣基督。
妈妈也不及耶稣基督，对吧？
包种和救恩差之千里。
包种跟救恩差之千里。
我都觉得很重要。
我也觉得很重要。
我都不想失去。
我也不想失去。
又何况耶稣基督所传递的救恩呢？
又何况耶稣基督所传递的救恩呢？
我们真的要时时去读圣经。
我们真的要时时来读圣经。
时时想起我们藉着救恩已经成为神的儿女这件事情。
时时想起我们藉着救恩已经成为神的儿女这件事情。
好好的在生活里面去体验神话语的真实。
好好的在生活当中去体验神话语的真实。
我才能够将我们 keep 在这个救恩里面。
才能够把我们保持在救恩当中。
不会随流失去。
不会随流失去。
我见过很多的基督徒。
我见过很多的基督徒。
尤其是几代落来的基督徒。
尤其是几代下来的基督徒。
他可能都维持着一种的外在形式。
他们可能也维持了一种的外在形式。
他们的心说我信。
他们的心说我信。
但是实质上面对信仰的内容已经模糊了。
但实际上对信仰的内容已经模糊了。
他可能都回教会。
他们可能也回教会。
但是对真实信仰在生命里面的体验已经是忘得一干二净了。
但是对真实信仰在生活中的体验已经忘到一干二净了。
我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日子是会冲淡我们对神那个的体会的。
日子是会冲淡我们对神的体会的。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叫我们真的时时想起我们所获取的救恩。
让我们时时想起我们所获取的救恩。
去宝贝它。
去宝贝它。
去珍惜它。
去珍惜它。
去认认真真的去读神的说话。
去认认真真的来读神的话语。
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最终得救。
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最终得救。
能够获取神给我们的永恒生命。
能够获取神给我们的永恒的生命。
今天的结论。
今天的结论。
求神教我们。
求神教我们。
我们好好珍惜。
我们好好珍惜。
这个极大又宝贵的救恩。
那个极大又宝贵的救恩。
我是不单止在头脑里面相信，
我们不单止在头脑当中相信，
我是在生活行为里面去谨守，
我们在生活行为上面要谨守，
使我们能够得见末后的救恩，
使我们能够得见末后的救恩。
我求神怜悯我们，
我们求神怜悯我们，
我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神啊，求你帮助，
神啊，求你帮助。
我们活在世间上，
我们活在世间上，
我们受到世界一切去冲击，
我们受到世界上的一切来冲击。
我们不单止拥有信仰，
我们不单止拥有信仰，
我们拥有家庭，
我们拥有家庭，
拥有事业，
我们拥有事业，
我们拥有朋友，
我们拥有朋友。
有很多的情可能会将我们带来我们所信，
有很多的情可能会带给我们所信。
求你帮助，
求你帮助，
求圣灵教导我们，
求圣灵教导我们，
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
让我们真的谨守神的道，
让我们真的谨守神的道。
尤其是在今日这个歪曲薄谋的世界里面，
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歪曲薄谋的世界当中，
我们真的要好好谨守神的话，
我们真的要好好保守神的话，
好叫我们自己能够亲身体验信仰的真实，
好叫我们自己能够亲身体验神的话语的真实，
并且藉住我们的行为，
并且藉着我们的行为，
叫别人得到帮助，
让别人得到帮助，
能够荣耀我们的神，
能够荣耀我们的神。
祈祷奉主的名求，
祷告奉主日名求，
阿们。阿们。